普贤菩萨十大愿了，上次已经讲了两种，第一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这两种说过了，接下去讲第三了，广修供养。经文说，佛赐善男子念广修供养者，这是普贤菩萨要为善财童子啊解释这个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四个字啊，古人的解释的文字很好，我念出来给各位做参考。他说，广修者为广劳五成贵品，修是百味真修，成供法界如来，奉扬十方海会，就把广修供养四个字成为这么四句话啊。广就是广劳五成贵品，广啊就是长老啊，长老准备了好多好多五成贵品，供养的物品啊总不出五成净，色声香味触啊，那么都是要用最宝贵的，所以叫做广罗五成贵品啊。修是百味真修，修装饰啊，世间的真修百味通通把它找出来来供养佛。成供法界如来，那个供字成是成列，陈列在佛前供养诸佛，净十方变法界的如来，我都加以一一供养。所以奉养十方海会，把这些珍贵的无量无边的供品呢、拿来奉献供养，供养于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的海会大众中啊，来广献这个供养的功德。他这个广修供养四句话非常之好啊，广罗五成贵品，修是百味真修，成供法界如来，奉养十方海会。经文接下去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这一段说明所供养的诸佛，所供养的佛啊。那么供养不是一尊佛两尊佛，而是尽十方变法界，而且三世诸佛同时并供，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未来佛我也平等供养啊。那么所有佛国当中每一个佛的世界都有一尊佛在说法，在领导啊，无量无边尽虚空变法界，每一尊佛的面前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明白，有很多的大菩萨好像莲池海会一样的围绕在佛的身边，这是所供的境界诸佛海会。下面是供养的人的心境，我以普贤心愿立故，喜身信解现前之见，能供养的人的心要具备这种条件。我 要运用普贤菩萨的大愿大信的力量来帮助我的员工能升起最深的信解，深深了解诸佛菩萨就在我的面前，现前之见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了了明白，亲自看到诸佛在面前，亲眼见到，心彻底明白，所以叫做现前之见。这是能供养的人的心。下面是列出供品哦，系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西通通啊，我都要用最上最微妙最好的种种供品，所有的供具拿来供养诸佛而为供养啊，就是表示用最好的来供养。那么供品是什么呢？所谓华云曼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木香，这是先列出这个供品啊，每一种都叫做天，不一定是天上的东西，表示最好的啊。如果是天人嘛，当然能拿天上的供品来供养，人间的人哪里有天上的供品呢？这只是表示在人间当中啊是用最好的啊，所以叫做表示最好的供品呢、啊、叫做天。云表示很多无穷无尽啊，都能遍满十方。华园的华就是花啊，供佛第一就是好香花，用香花供佛。曼把花灌成曼，隐约可以知道啦，可以照月供养啊。例如我们平常唱赞词啊，唱赞佛句啊，敲打这个乐器也是隐约供养。那么世间庄严的乐器啊可以啊照来供养。例如中国古代的很文雅的古乐，像这个八音啊，这个造作的八音的这个音乐啊很庄严，听起来啊会升起一种肃静之心的，都可以啊。现代由这个三宝赞啊，像这个太虚大师所做的这个人天长夜啊，人天长夜那个赞子，而那个曲调也非常的庄严，唱这一类赞都可以用隐约的配合来表示隐约供养。伞盖就是宝盖，宝盖像伞啊，伞就是人家当雨当太阳的那个伞啊，这个宝盖跟伞差不多，所以叫做伞盖，做宝盖来供养。衣服不是一定人穿的衣服啊，凡是布类的供品啊都叫做衣服供养。例如佛前装饰的这个财啊，横财幔布幔这类的东西都叫做衣服啊，不是说人穿的衣服供养。有人不懂啊，他以为衣服要先供佛， 他为小孩子买新衣，新衣买回来啊，就用盘子供在地藏菩萨面前。哦，他说我把这个新衣服啊先供养地藏菩萨，他把地藏菩萨看成小孩子一样，叫他穿一穿，然后再给他的儿子孙子穿。这是不懂这个经文内容的意思啊。因为衣服都可以拿来这样的供养，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衣服种子啊，布幔，我们现代人讲到衣服啊，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上衣有袖子啊，下衣有阔咖。哦，这种衣服在从前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的，那个时候阿里曼森没有啊。您知道佛在世的时候用的什么？他的衣服就是一块大布啊，一块大布包在身上，一块大布包在身上。所以他那边讲到衣服都是整块布，都是整块的布，不是像我们这个衣服啊，不是这个衣服啊，不要搞错了。佛经里面讲的衣服都是当时的那个大块布料，大块布料，因为它都是整块布包在身上的啊，没有像我们现在啊，把它做成有袖子啊，这个下衣有裤衩啊。佛在世的时候没有那些东西。印度人那个时候都是不穿裤子的，他都是围裙的，用一块布围起来而已啊，围起来绑住就算了啊。所以他稍微一不注意围一下就会落体，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穿裤子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衣服两个字啊，你不要误会，因为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不是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一块大布啊啊。你必定要了解他当时的地方民情风俗，要了解两千几百年前印度的那种情况，佛在世的情况。你不了解这些，看到这些文字你就想到现在，那相差太远了啊。香供养，最好的香，香的种类很多，涂香是香膏，香膏把它涂抹在这个佛殿里啊。所以这个易净三藏翻译的一切有波律啊，佛殿它叫做香台，也叫做香殿，香殿。那个殿是殿堂的殿呢，不是贩卖的殿，不要搞错啊，它叫做香殿。我们说大雄宝殿它叫做香殿，为什么叫做香殿呢？因为大殿里面供佛的地方经常用香涂香的这个香膏啊涂在地面上，涂在佛的法座周围，一进去啊好香好香，都是香的。所以到大殿里面呢，就是叫做去香殿，到了大殿啊。所以这个涂香啊，就是涂抹在大殿里面啊，也可以涂抹在佛的脚底啊。烧香，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风俗习惯了，点的香，线香啊是烧香，沉香啊啊，这个香炉里面烧的沉香、檀香，那都是属于烧香。烧香总而言之，用火点着的，用火点着的香，烧出来的烟会有香，那就叫做烧香啊。墨香就是香墨、香粉、香墨啊。如是等云，如是指上面所列出来的这些名称，等于其他没有列出来的，缘显示无穷无尽，很多很多，百缘出秀本无心啊，啊，显示无量无边，到处充满供养诸佛。那么数量有多少啊？一量如啊，须弥山王，火不得了啊，像大山，燃种种灯，点灯供养。用什么灯啊？ 用酥油去点灯，酥灯、油灯啊，酥油就是牛奶油啊，去点油点灯，油灯就是有香的油味啊，有香的油都可以点灯啊，没有香的有臭味的不能啊。现在都是用电灯了，这些油灯就已经很少用了。一灯柱如须弥山，灯柱就是那个灯芯啊、哦，这个灯芯像须弥山，这个灯的装油的地方你想要多大，所以一灯油啊如大海水，这是大菩萨也许能够做到，在我们凡情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啊、嗯，只是大概啊随分随力啊、嗯，能做的范围随力去做。这些四项上的供养啊、嗯，在佛经里面很多地方处处提到，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一类的供品的供养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般的老百姓无论有信佛没有信佛，他都晓得用这些供品供养。藏经里面呢有很多经说的这些道理，有一部经叫做采花结仪经，采花结仪经，花还是华呢啊、嗯，这个采花结仪经里面说到啊，说从前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国王啊叫这个使者去采花啊，也许去花园去摘啊，去摘的，或者是去街上买的啊。那么这个使者采了好多花，很香的花，花要做什么呀？国王的意思啊是要把这个花拿到这个后宫啊来摆设，使它变成很香。而这个采花的人花采好了走回来要回王宫的时候啊，在路上刚刚碰到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们出来托钵了啊，这个采花的人想，佛这么庄严的像，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佛，因为他在王宫里面工作啊，平常没有出来，没有机会见佛。今天出来采花，无意中碰到释迦牟尼佛出来托钵，高兴得不得了啊！啊，那我现在没有东西供养，而这个采的花本来是要拿到王宫里面去的，啊，如果我把花拿来供佛回去空手回去会被杀头脑袋搬家的话，我也宁可让他脑袋搬家，供佛第一。因此啊，他就把采来的花本来要拿回皇宫的没有拿回去，就在佛前呢、啊、就把花供养于佛了。他心里想，我宁可舍掉这个生命啊，而把这个花来供佛，这真是难行能行啊。世间上的人谁不要命啊，他宁可把生命丢掉而把这个花来供佛啊、嗯，所以他这个诚恳心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当时佛替他谋定受记啊、嗯，说他从此之后发菩提心，将来修行菩萨道，到了将来他成佛的时候，成佛的名字叫做妙花，妙花，他以微妙的香花拿来供佛，不怕杀头子啊的这个危险，他宁可把花供佛啊。但是这个事情他做过以后，后来他回到王宫情况如何没有说，不得而知啊。如果他由此真的杀头的话，他也不在乎啊。他这个时候啊，真是有江头林白忍啊， 犹如斩春风的境界了。嗯，这是花供养的啊、这个情况出在《采花经》已经。在另外有一部经叫做《选集百缘经》，简单就叫做《百缘经》。这一部经啊，去集佛在世的一些那些实际的故事，本身是啊，正好100条，有100项是选集的，选出这100项来，所以因此叫做《选集百缘经》。《选集百缘经》里面记载啊，由一般的这个啊乐师专门造乐的啊，那么他在城外人家办好事啊，请他造乐。他这一班乐师到啊要到城里去造乐的时候，路上碰到释迦牟尼佛，他就在路边呢、啊。造乐供佛，他说：“师尊啊，我是个音乐家，我没有别的东西供养，我就用我的音乐来供养你吧。何时相车时何光车何哎哦，热闹起来，大家都高兴啊，何相是何杠啊，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在哦，这个音乐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么他没有别的供养，他就用音乐供养。佛真慈悲啊！哎，他们这些乐师没有别的供养，他有这个音乐造出来供养，佛就站在那边呢，接受他的供养啊。那么让他造乐造好了啊，然后啊，佛替他说法，还给他受记啊。所以佛在世的佛的这个权巧方便呢。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啊，我们的印光大师他经常会说：“我不摆架子，我又就不怕倒架子，因为我就没有架子，就不怕倒。啊”他不怕倒架子，为什么？他没有摆架子。说这个话做什么呢？实在啊，佛法传到中国来，有许多僧官摆架子。那些大僧官呢、啊，都有架子，而且架子摆得很高。没有想到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架子，没有架子。他出来托钵的时候，人家看到佛，生欢喜心，他是照月供养，他要照月供养，他就站在哪边听他的音乐。哎，各位，你能做到吗？你急住要办事，有什么事情赶快要上班，这个时候来来来，我照月供养你。我说不行了不行了，我现在要上班了，8点钟了，你就做不到。释迦牟尼佛他出去托钵了，他并没有怕说哎，我不赶快去托钵的话，等于会过午了，或者说托钵没有饭吃了，不在乎，无所谓，人家照月供养他就接收了啊。那么看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佛在世的时候他的方便，他的慈悲，他的爱护众生，无微不至，随时随地都可以表现出来。还有一样，这里不是说天伞盖云吗？宝盖供养。菩萨本性经里面说了一个故事，有一群小孩子牧羊的，过牛啊，没没没那个牛啊，哦，哎，顾这个照顾羊的一般小孩子啊，在这个狂野的地方放羊啊，让羊去吃草，而孩子们在路边玩。这个时候正巧啊，释迦牟尼佛要入城托钵，要到城里面托钵了，就经过他那个牧羊的路啊。而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印度的太阳特别大啊，那么太阳很大呀，佛呀赤着脚 头顶也没有戴帽子，光着头，赤着脚，在路上走，要去托钵。那么那些小孩子，牧羊的小孩子啊，他们呢、啊，空下来没有事的时候，他就用那些山上的草啊，把它编成这个宝盖一样啊，好像伞一样，编成伞盖啊。那本来他编来就是他们小孩子玩的，一方面就是太阳太大的时候，他自己挡挡太阳。哎，他看到佛赤着脚，头上顶着大太阳，让他晒。他说啊，佛太辛苦了，要去托钵，这样晒太阳。他就把他的伞盖啊，那个草做的，哎，拿来遮在佛的头上。师尊呢，我把这个伞盖帮你遮太阳。佛很慈悲，好好好，啊，你就帮我遮吧。佛就走在前面呢，他就在后边，两边呢，两个小孩子，一个人拿一把这个草伞，就是宝盖，帮他遮太阳。佛也很高兴的把他接下来。你应当要知道，佛遮太阳的宝盖是草做的，草的，而且是牧羊人做的。现在你看那些大僧官的宝盖，你看到没有啊？绸缎货，还绣花，还有香精，漂亮的不得了啊！那一个宝伞啊，宝盖啊，恐怕值不晓得多少多少卡拉的，还得了啊？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啊，都高贵化、现代化啊，不得了的话啊，这实在是违背佛意。佛并不如此啊。我到夏天啊，我觉得赤着脚蛮好的，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都没有穿鞋子，冬天冷的时候有鞋子穿蛮好了，夏天把脚把它光出来，让它踩踩地面的地气啊，对健康也好，也会体验到释迦牟尼佛不穿鞋子的味道。现代的人太享受了，都有鞋子穿。您知道日正时代，我在七八岁读书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啦，都是光着脚底走路去读书的。碰到有什么祭典，有什么节目，必定需要穿鞋子啊，鞋子是手提住提到学校去，到了学校门口啊才去洗脚穿起来的。你怎样吗？我是吃过这个苦头的啊。那个时候读日本书有几天穿鞋子啊，要碰到藤椒鞋子，哦，藤椒鞋子不得了的啊，不穿鞋子不行的。那么把鞋子再提到学校门口，还要找水洗耶，洗脚洗干净了，然后把鞋子穿起来。那个时候摸摸自己的脚，哎，你今天享受喽，那么好哦，你今天享受了，还有鞋子穿哦，知道吗？现在的人呢、啊，不穿鞋子不会走路了。所以我经常会想到释迦牟尼佛他没有穿鞋子，尤其那个像现在的柏油路啊，他走起来啊，那脚底不会烫伤啊。哦，有的时候我在中午天，这个天气很热，太阳很大的时候，哎，从楼上走下来，赤着脚走下来到这个外边的信箱去拿信，哦，这个脚底好像被烫伤一样。他去托钵的时候多辛苦啊，都是这样走在路上。现在南传佛教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一切的表现跟完全跟人相同啊。所以《阿含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经常跟弟子们说道，人家拿什么东西好的供养他，他都分给大家。他就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以人间成佛， 所以一切都已人同。因此之故，我的一切跟你大家都要完全一样，可见它完全没有价值，没有佛的价值。不是说他成佛了就摆了一个佛的价值出来，没有这个事情啊。是，这是说思想上的供养。我们对于佛的思想上的供养，实际上佛也不必受用啊，他并没有去受用。例如我们每天供水啊，一杯水供在佛前，你供了三天，那个水还是那么多，一滴也没有少，为什么会做不价呢？他没有喝啊。佛并不必吃这些东西。那我们供养是表示我们的恭敬，只是做佛弟子的人表示恭敬，并不是说佛需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要表示恭敬呢，必定要人能受用的才可以供佛，人不能用的就不能拿来给供佛啊，这是表示恭敬，目标就是表示恭敬。后文呢是说用法供养来跟财供养的比较，这个道理我们留下次讲啊，小伙。